一些生活的小 tips， 多喝水，然后不要憋尿。
嗯，遵守交通规则，顶家的新生活运动，一个新的 lifestyle。
哇哦！欢迎收听顶楼加盖。
好，来吧，
来，
嗨大家
，Hello 大家，
我是阿粉，
我是 Danny，
我是阿粉，
我是 Danny，
有
呀。
啊，为什么突然开始叹气
啊？今天要聊的不就是很值得叹气的话题吗？
是，还有我们一开始其实弄了一些设备也是蛮让我们心累。
哇，真的，我直接把我家的分享器打坏了。
对，我们之前其实比较少是，就是 Danny 还在日本的时候，我们比较常是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录，但因为之前 Danny 回来台湾，我们其实蛮常见面录音的，所以我们已经好一阵子没有远端录音。
对啊，突然间很不习惯。
对，然后刚瞧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瞧了好一段时间
啊。今天先这样好了
啦。真的，而且我刚刚录音之前那你说他已经好了，我说好，我去洗个澡，然后在一个小时之后都没有理他，我已经睡着了。直接睡着在书桌前面，
看看社会对你做了什么。
刚我感觉整个人睡得超熟的，熟到爆掉，然后我突然整个人惊醒。Yo
三小
Yo。哎，在聊之前有没有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讲的吗？
没有，就是我的发音跟之前不太一样。还是其实大家听得觉得还好、
okay.
因为最近我女朋友跟我抱怨说我讲话越来越不清楚。看
好，讲话不清楚，那你现在有什么样？
对啊，对对，所以我其实担心会不会有听众觉得我的有一些发音变得很奇怪，然后你们听起来很吃力，所以我要跟大家说、
okay.
不要担心，我没有要中风啦，我只是戴了牙套。
那为什么突然一把年纪了突然觉得牙齿整齐这么重要？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睡眠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很多东西构成的，其中一部分
是的，
就是你的下巴的位置、然后因为我下巴的牙齿会阻挡我去瞧我下巴的位置，就我下巴会越来越后退、然后干这样大家会不会以为我长很畸形、但其实没有那么夸张，就是外观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正常的28岁的男生，你知道。然后
对，
但是其实我睡觉的时候我的下巴因为位置比较后退，然后加上我扁桃腺肥大，所以会压迫到我那个呼吸的空间。跟大家讲我很健康，只是为了越描越黑。
听起来像是摄取过多药物导致你扁桃腺肥大。
干，就是天生就肥大，好不好？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会有些地方特别粗，我就会扁桃腺特别粗。
OK OK OK。
不然，话说回来，我其实要说，你的呼吸道的大小啊，其实会影响你睡眠呼吸的品质。然后有一个方式是带扬压呼吸器矫正。你看，扬压呼吸器就是一个我要发音发得很吃力的句子。
扬压呼吸器，
扬压呼吸器，一个方式是用扬压呼吸器，然后另一个就是要动正颌手术，还有在切除那个切除部分扁桃腺。那我选择是后者、就是为了让我改善我打呼还有睡觉时候呼吸的问题，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啊，所以我才选择戴了牙套。追根究底其实是为了矫正这个问题。我不是说为了美观而戴牙套有什么不好，但我真的没有那么 care， 就是觉得主要是为了睡一个好觉，所以要付出一些代价。
了解。 OK， 那你大概要戴多久？
其实很快，戴八个月而已，因为我牙齿并不是真的特别的凌乱或怎么样，主要是骨头的问题。对，不过之后还要再动手术，有什么消息再跟大家分享。
OK， 手术是一个很大的手术，还是说它就是小小的这样，跟割包皮一样？
哦，跟割包皮比起来它当然是比较大一点，因为它毕竟是动到你，它就是正颌手术啊，就动到你骨头的手术。对、
okay.
但我不知道确切怎么样，但我是希望我复原的很好啊、因为如果复原的不好的话，就是你可能会肿了非常的久，就它可能没有那么痛，但是会肿很久，就我脸看来就会圆圆肿肿的。不过
OK，
这不影响我们录 Podcast 啊。
哦、你说如果到时候很肿的话，你还是有办法讲话对不对？
我就觉得讲话就是这样。
好像也是还行啊，
还行啊。OK 啦，
就 Jonathan 嘛，就说是
Jonathan,
Jonathan
对、就 Jonathan 来代班。嘿、但其实如果大家听不出来就还好啊，因为我有刻意去好好的发好每一个音，希望不要让大家觉得 Danny 是一个 口齿不清的人，因为我真的不是。
OK， 那你现在有很咬文嚼字吗？就是比较刻意？
有啊有啊，就是你要发很多音的时候你要特别用力、欸、如果不这样的话你会听起来很奇怪。
哪一些音你要特别用力？
任何嘴巴要张开，还有会有就是嘶声音的，我想呼吸会变呼吸，
吸气
吸气，然后如果不用力就变吸气。
哦，
嗯，大概是这样、okay. 对啊，跟大家分享，其实戴牙套一直是一个我这辈子都没想过我会做的事情。
我也觉得你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你好像要出道了。
干，你们就是说我是练习生啊。
干，你我觉得你有点太勤劳了，你就是那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他现在的状况就是戴那个东西，然后所以他没有办法，应该说你戴了之后你就不能吃东西，是这样吗？
就吃东西要拿下来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有时候会就是因为这样，然后所以不吃东西，或者是他就会去把它拿下来，然后吃完都要去刷牙，然后刷完再把它带回去，就算我们出去餐厅吃饭，
对，我都会带着牙刷去餐厅，吃完就去厕所刷牙，
是不是很像练习生？
哦，好啦，随便啦，干，我就不是呢。
但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多人发现啊。
对啊，搞不好是我讲了之后大家还开始注意，就在那边笑说啊，连你的发音不标准了，干，你们不要再霸凌别人好不好。
我觉得你刚才学某个人。哦，我错觉，我错觉，我觉得一定是我搞错了。
你搞错了啦，怎么可能？
对，
好像很温和的，我甚至连 diss 人都不会了。
那我们这一集是不是就会没有什么火力？
不会，笑图林佳龙干你的。
那个，
虽然风向很不正确。
完胖，
完胖。
哎，就直接进入我们的正题了，就对了。
可以啊，还是你
讲完突然讲完练习生，
或是你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觉得大家多补充水分啊。如果几率上来讲，我们的听众大部分会有蛮多人居住在大城市里面。台湾现在气候很热，如果说你很常开冷气啊，或者是待在室内的话，其实很容易就是水分的流失会很快。然后加上天气外面又很热。所以你有可能会忘记补充水分，导致你中暑啊，或者是因为过热然后缺乏水分而导致你身体会有很多的不舒服的状态，因为水对于人体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提醒大家要多补充水分这样子。
OK， 喝水啦大家。
对，所以我现在喝了一口水，
推荐大家喝水，
我觉得水是好东西。讲一些废话，
好废哦。
好啦，我觉得可以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也是
对今天的正题是
睽违已久的能在做天在看笑话。
怎样，没有想到这系列会继续出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系列呢之所以会隔这么久又才有，是因为我觉得有点像比较像 Danny 刚讲的，你知道这一把年纪很少会有什么事情是你真的想要特别去 diss 人家的，
真的
就有时候欸看完之后也觉得好像没特别怎么样，然后也很少会有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说哇靠，你真的要两个人花一点时间拿着麦克风然后去骂人家这样子，我觉得好像比较少了啦，很少有这种事情。
重点是我们要带给我们听众一些东西，我不希望我们带给听众的只是我们垃圾般的情绪，虽然我知道有些人会喜欢、但那不是我们希望顶楼加盖这个节目能够带给你们的。你看我们就会传递一些正面的知识，像是水很好要多喝，还有一些跟睡眠相关的知识。哦，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想要做的，
真的，
这就真的就是为什么这个系列会
久久来一次啊，
真的要生气，真的要批判一些东西，都得是能够带给我们听众一些价值，我们才肯这样做的。哇，讲得很伟大耶，但其实是不是只是想不到话题？
盖一个爆干伟大耶，今天这一个题目是真的蛮值得探讨的。然后这题目其实我跟 Danny 想讲其实很久，然后之所以没有特别真的拿出来聊，就是因为我一开始会觉得这一题我们不是专家，你知道不懂，然后又乱喷一通好像很不专业。
没错，
最近我实在是觉得这个议题我可以身为一个使用者吗？
欸，等一下，熊蛋姐，我们一直在讲这个议题，这个议题，然后不跟大家讲，我们又讲什么？
我们就是这样，然后到最后才会告诉你、哦，不是啦，
干记忆拼图哦。
我们刚刚都讲林佳龙了，对不对？林佳龙现在是干啥的？
啊、拍照的吗？
除了拍照嘞，
啊，他是交通部长，
没错。我们今天要聊的东西跟我们的交通有关系，虽然我们不是很专业，但我们想要身为一个少说十几年快二十年的一个这个系统的使用者，我们想要有一些分享。
对，而且我们 不到底要不要到底要不要讲到这件事情，这好难讲。
来来来来，你说
我们今天要讲的事情就是路权啊，
用路的权利，
用路的权利，不是马路的路，用路的路。因为我们身为用路人啊，我们除了是行人，我们还骑机车，然后我们也会开车，我们两个人都有驾照嘛。
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有这个必要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很多议题啊，就是很多用路上的东西跟交通有关的东西，如果你只是单纯是个行人的话，你可能会没有那么有感。有时候你就是得开车，你才能感受到哦，干机车在旁边钻有够不爽，然后你骑机车就会觉得哦，干车在那边弄来弄去有够不爽，然后是行人的话，干真的就是有够不爽。在各个角色的时候都各有各的不爽。然后我觉得我们在今天可以把一些我们想要推广的意识，或是觉得大家应该关注的议题介绍给大家。
当然还有我们一些用路的抱怨啦，
对，
这是肯定会有的，不然这个系列就有一点没有这个资格叫这个标题，
没有那个醍醐味啊。
好，我觉得讲到这个路权啊，其实我觉得最近好像越来越多人在关注这个议题，机车的啊，关于汽车的，
我想到想到一件事，是不是要跟大家定义一下到底什么是路权？
但其实我觉得路权的话，它就是马路的规则，然后就是大家去共同去遵守这个规则，然后维护自己还有别人的安全。
哦，所以它虽然叫路权，其实包含你的权利跟你的义务。
你要享有权利，但你也要尽到义务，因为这样才不会侵害到别人的权利嘛。不是说哦，我们今天马路在那边，然后大家就自己按照自己的心情，今天想浪就浪，然后不浪就不浪。虽然在有些地方可能是这样，但是基本上整个道路的设计跟交通耗制嘛，它基本上就是要去划分出权利跟义务，然后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就是大家可以在用路的时候可以大家都很安全。所以比较白话可能是这样吧。讲到路权，另外一个很跟我们今天息息相关的议题就是交通事故这件事情，就是如果当大家没有遵守他的义务，侵害到别人权利的时候，就会发生交通事故。那交通事故轻则就是让大家的财产受到损失，比如说车子去擦撞啊，或者是机车撞到不能骑啊之类的，甚至到说你的人身安全受到影响，比如说受伤甚至死亡。现在在台湾最让大家需要去注重的一件事情，因为台湾每10万人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大概是 19.2 个人，这是也是资料上写的，然后大概是先进国家的2倍以上。
哎呦，那这样台湾能算是先进国家吗？
对，这个是很多人在批评的，就说我们台湾是一个不管是科技啊，还是医疗，还是人权，各个种种的议题，其实我们都蛮进步的，
唯独路权
对交通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比很多在这些议题上比我们在落后的一些国家还要来的落后，所以是一件蛮奇怪的事情。就好像我们的各个技术其实都已经升到就是很科技感很未来的地方，然后但是我们的交通还在钻木取火的状态，因为大家对于用路人的安全还有权益跟义务其实大家都没有这么的了解。对，哪怕我们的考驾照的时候是需要去了解这些事情的，但这就回到说我们台湾取得驾照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真的。但我觉得有在改善啊，我是前年才考到汽车的驾照的。因为你们之前路考是不算的，对不对？
好像不算。
对，我们汽车的路考是真的要算的。然后是有一些规定要遵守，有些动作要做到。我觉得很常在开车的人觉得会很好笑啊。但我觉得你实际上马路认真开，然后要照规定开，我觉得那种体验是好的。就是他真的告诉你说啊，你今天不这样做你可能就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还有你可能要两段式开门，好不好？就你没有两段式开门，你就是下车下次再来。
哦，
真的真的，就是你中间有一段是要两段式开门。
OK。
对啊。
但是
然后
在实际的道路上大家有带两段式开门吗？
刚好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很不想要歧视这些人。但尤其是些年纪大的，干那个门直接开起来，就好像干很像在玩马里奥，你知道吗？就突然间一个东西跳出来撞你，然后你就死掉了。但在马里奥里面是可以复活的，现实世界你是你就撞到一个车门，你就整个飞起来，你就白了。类似这样吧，两段式开门，第一个概念先告诉大家， 你开门先开一点点，看一下后面有没有来车，再整个开。
嗯，
不要一次打开，干你在急什么？嗯，没有差这几分钟几秒啊。
嗯
嗯，干越讲越生气。
先火气先不用上来，因为后面我觉得还有更多会让你火气上来的一些事情。我们现在其实蛮平静的，我们现在语气是不是有点平静？然后节奏其实有点慢，慢到大家好像觉得我们今天是在分享一些内心话的一集这样子，是不是在讲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交通事故啊，刚说就是我们的死伤人数其实是先进国家的两倍嘛，代表说其实交通事故对于我们的经济损失是很重大的。然后我今天在吃饭的时候在看一些资料，在想说台湾对于路权这件事情的漠视有多严重，所以想要找一些资料来给大家佐证这样子。然后交通事故的经济损失啊，2018年的时候因交通事故死伤的经济损失高达新台币5515亿，然后是我们国内 GDP 的 3.1%， 就代表说我们一年的生产毛额有 3.1% 都因为交通事故不见。然后5000多亿可能大家很常在新闻上报道说，哦，可能盖这个啊花多少钱，然后盖那个又花多少钱，所以5000亿好像你知道数字太大，大家没什么 feel， 因为毕竟中个威力一彩都可以有20亿，5000亿可以来干嘛？我那时候为了想象5000亿大概有多少，我就去查一下其他的公共建设大概造价多少钱。
Uh-huh. 嗯，
它大概可以盖10座台北101。
哇干！
然后大概20颗大巨蛋。
干，我想到我要做什么了，我要把整个台湾的天花板盖起来，然后放冷气。
这不止，这应该5000兆有机会，5000亿应该没机会。
那我觉得先把高雄或台北盖起来好了，
变室内的，
先变室内，开个冷气，
干大家楚门的世界，
大家会介意吗？干每天吹冷气呢，连山上有冷气呢，
好像蛮屌的，
多爽，对吧？干生物什么的，管他去死，好不好？
干，感觉很快就会出事。
好，我跟你讲，附近的珊瑚礁就会直接全部白化，
感觉生态就耗竭了。5000多亿，大概就是这么惊人的一个数字。如果假设有一天有一年没有任何车祸，我们就可以让台湾一半以上的县市每一个县市都有一个大巨蛋，我是觉得很离谱啊。
哦，
我是觉得5000亿是真的很多，
但我觉得大家看政策可能很少会用这种角度去看。
嗯，
一来是它其实是违反你的直觉，
嗯，
二来是大家比较喜欢看说我们有了什么新的建设，
嗯，
而不是想说哦我们今天改善了交通，所以交通事故减少了怎么样，
嗯，
然后我们省了多少钱，
嗯，
大家可能不会这样看，
嗯，
但我们今天是发挥我们的客家精神，从成本面来考量车祸，
嗯，
来考量交通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大家不遵守交通规则造成整个社会的外部成本。
哇，外部成本，
对，其实外部成本就是说反正外部成本就是说 你个人的行为啦，今天可能你乱丢垃圾，然后好像诶你就是很方便嘛，你就乱丢，但这件事情不是没有成本的，就它的成本会转嫁到其他人身上，转嫁到这个社会上面，所以就称为社会的外部成本。
你之外的成本，
外部性它是一个中性，那它没有外部成本，那还有外部效益。就是如果它是好的话，它溢出来是好的话，它就是一个
就是
外部
效
益，就可以这样理解，对不对？很简单来说是这样啦，就是外部性，就是你的怎样。
顶楼加盖经济学，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你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一个影响，然后要他人去承担，你却不用承担相对应的义务或者是获得任何的回报，那就是所谓的外部性。对，那在这里面大家是因为不遵守交通规则嘛，然后你就乱闯红灯，你就觉得你想要省时间，但是有可能造成别人就是车祸，然后导致别人财产受损，然后人身受到伤害，所以你就是把你的方便建立在对方受伤的风险上面，所以就是外部，你就是把这个风险转嫁给别人。嗯，然后这个外部成本如果我们用金额来衡量的话，它一年就是5500亿。
大家记住这个数字，
突然觉得这个数字有点太大，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很严重。如果你有办法想象5500亿到底有多少的话，就是它真的很严重，它已经严重到说我们所有社会去大家一起去承担的这个价格有点高到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只是大家平常可能没有发现，或者是没有这些事情没有发生在你我身边而已。
跟你讲，下次如果有任何人他们有任何侵犯到别人的用路权利的话，你就心里想5500亿这个数字。我跟你讲，你真的是会气到骂人。
一个人可能没什么，但是这就是共业，就有点像是说
每一个人都不能这样。
对，我就觉得你知道这个交通的事情，就是你不管去跟任何人讲，任何人都会跟你说 干台湾的交通就没救了，所有人都受害者哦。那加害者到底在哪？
这是一个很大的碗，然后上面有很多很多个小洞，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一个上面的小点点，我们要把那个洞给补起来。但如果你每个人都没有这种意识的话，这个洞会越破越大。我觉得它的数字一定会慢慢往上涨，如果大家都不在乎这件事的话。
而且我觉得很常是这样，就诶啊别人都这样啊，我是遵守妈像白痴一样。我觉得很常大家会有这个心态，我觉得很常有，就是就会觉得说哦，那大家都红线违停啊，啊警察还没有抓啊，为什么只抓我啊，为什么我不能停啊，停车位就很难找。我觉得很常是这样，然后你可能到国外，然后看到所有人都不敢这样做，你就不敢。
干操熟啦，笑你啦。
所以它就是一个，对，我觉得像是一个玩一样，它就是一个社会上的一个氛围。就你，我不相信你今天到日本，你敢直接他妈停在红线上，然后下车去搂买吃的，我不相信你敢这样做。
或是你看到行人你就扒他，然后开过去。
我不相信你敢，那个社会氛围，我不相信你敢。那为什么你在台湾就敢？那就代表说台湾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做，然后也没怎么样，也没有相对应的负担，所以你很没有罪恶感的把这些成本就倒到别人身上，就倒到这个社会上。就它其实是很脆弱的一个东西，然后一旦有一个人打破，第二个人打破，像破窗效应一样，就是有一个人丢垃圾丢在这里，然后大概久而久之这边就变成垃圾集散地。那、啊、反正就第一个人在这样做啊，反正也没有好像没有受到什么惩罚，或者是好像没有人去谴责他，然后大家就觉得好像这样做就可以啊，大家都这样做啊。但是大家都这样做，或者是他没有受到对应的惩罚，不代表这件事情就是对。
好贵哦，
真。那得你在日本待那么多长一段时间，然后回来，你现在回来台湾吗？老实讲啦，我们都知道日本的交通是数一数二好，每一个身份的用路人的路权的维护，他们其实是都很遵守他们自己的分际，就是他们不会轻易的去侵害到其他用人的权利。我记得日本它的规定是说，你今天在礼让行人的时候，你不能让任何行人你这个用路人的存在而导致他们行走的节奏受到改变。只要他们任何一个用路人有改变他们走路节奏的话，你就会是违法，你就是没有礼让。对，所以这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我当时去玩然后回来，我都会觉得一瞬间有点不习惯。那你常住在那里这么大概两年的时间，你回来有什么冲击吗？或者是你觉得在日本上你有体验到交通的这个部分跟台湾？
干，我记得这也可以 shout 我们一个现在还在前公司当主管的人，因为他的小孩在日本嘛，然后他每次带小孩回来台湾的时候都要跟小孩提醒说诶要小心哦，自己的车是不会让人的哦。干，我就觉得很讽刺，他带小孩回来的时候就要提醒小孩台湾的车是不会让人的。
嗯，
干，仔细想想是一件多么可耻的事情啊。我想一下，我唯一一次在日本遇到比较算是交通事故吗？
嗯，
就我也是在过马路的时候，我前面有一台车就闯了红灯，
嗯，
就从我前面扫过去。
嗯，
我觉得就是如果是在台湾的话，我就会觉得干有点生气或怎么样。
嗯，
但是我那时候在日本，因为我整整两年，我几乎是到最后这一刻才发生这件事情。我那时候是觉得说，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
在日本，
就你本质上是觉得，对，你本质上是会不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日本的。
嗯，
对，但它就是发生了。嗯，不过我要说的是，平常大部分的时候，车真的是远远看到你就会停下来，然后你也不用跟他点头说谢谢什么，因为那是他的本分。
嗯，
你知道在台湾很多时候，如果就是有一些汽车让行人先过，大家会跟他点头说谢谢。当然你可以说台湾人很友善，嗯，但这不就代表说，诶，这好像是
很稀奇的感觉。
你本来不用做，然后对对对，你本来不用做，然后你特别为我这样做，我感谢你。嗯，我觉得这里就要讲到路权的概念了，就是在过马路的时候，那个路权到底算谁比较大？
嗯，
当然是行人比较大啊。嗯，我记得是大学的时候吧，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路权的概念，然后我有一个学弟，
嗯，
他是法律系的，
嗯，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在等着过马路，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讲说，诶，干，如果这个地方有天桥就好了，我们就是不用在那边等半天。
嗯，
然后但是他就说，为什么这边有路然后行人不能过，一定要走天桥？
嗯，
这样不就是等于政府认为说这个路权基本上就是汽车大于人，
嗯，
才这样做了吗？
嗯嗯，
然后我心里想说，哦，干，这个想法很超前欸。如果今天行人的路权真的能让大家很安心的在路上行走，过斑马线不会突然间就一台车过来把你给带走，那天桥的存在真的是 蛮饥饿的，除了省时间之外。但如果是因为危险才需要天桥，那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像有点本末倒置了。汽车不应该是很危，在路上不应该是很危险的存在、嗯、行人走在路上也不应该是提心吊胆的、嗯、但是我们从小啊就被建立一个观念，就是马路如虎口、
啊、游戏危险多
游戏危险多、哦、大家都会背这顺口溜、嗯、但其实这件事本身就不合理，我们的马路不该是虎口啊，
就要把马路塑造成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但殊不知这个很危险的地方这件事情是因为大家乱开车或大家乱骑车所造成的。
不是，马路又不会咬你，但开车人会撞你耶。
而且你刚刚说就是礼让行人这件事 啊，如果你远远的停下来，如果你在台湾啊，你如果远远停下来，你在后面的人已经把你扒到爆掉，
真的，
你就是被扒到爆掉，觉得你在冲他笑，你干嘛停下来、
欸、我跟你讲这个我就一定要讲了，就是汽车啊，我知道可能有一些听众没有那么多人会开车，还是其实我们听众都会开车也没关系、嗯、我觉得汽车算是除了电脑之外我们接触到了一个比较精密的大型机器，然后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功能、嗯、但你他妈台湾人怎么只会记得按喇叭、啊、就是它也有方向灯啊，我觉得很多人换车道是不打方向灯的、
哦、对啊，不然就放过换过去才打，我也不知道是在打什么的，好像可以溯及既往一样
对啊，打给未来人看嘛Dr. Who 是不是汽车跟机车都不打方向灯、欸、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可能很多人在他的内心里面汽车根本就没有方向灯这个功能，他就是想转就转，想换车道就换车道，
对，有路我就开，反正他从头到尾就是遵守就是绿灯可以走，然后红灯要停啊，剩下的齁就是反正想办法到那边就对了啦，我双黄线想超就超，嘿，
有人挡他就按喇叭，
对，
干凶，
然后我发现这是单行道，我要回转我就回转，
对，
超多北兰欸，然后就讲到说汽车跟机车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就会把路当成就是想办法到达那个地方的一个，有点像是说把你运送到那边的过程，但是他没有在管理中间就是发生什么事或其他人要干嘛，他们就是想办法就是要到那个地方、嗯、我觉得台湾人很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工时太长还是怎么样，就是大家剩下的时间太少还是怎么样，就在马路上就所有人都给我一个很赶的感觉，
但其实我跟你讲就是你赶下一个红绿灯啊，你通常快不了几分钟，嗯，认真的就是你慢慢骑跟你骑超快是一样，这是有算法在里面的而你知道这个算法是谁设计的吗？我们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我知道，但我想说有要消耗这样子，
消耗一下哦，是一个、嗯是我之前的老板设计的，
对对对，就这个交通系统是 Danny 之前老板设计的，嗯，这个算法怎么样你要介绍一下，
其实我不确定细节到底怎么样，但如果有念交通的人可以，如果我讲错的话可以写信来、嗯、跟我们说 Danny 你讲错了，其实这个算法应该是怎么样，
是
我们可以来一个很理性的讨论，但我要说的是它基本上就是要让你控制到说你不用去赶下一个红绿灯，
因为没差，
就是不，你用正常的速度在路上开、嗯、你就是会用这样的时间到达那个地方、嗯、这是正常的情况下，当然如果你今天是特别的情况要疏运啊什么的那当然不一样嘛、嗯、但是正常的情况下你应该要是能够不用去抢红绿灯去赶红绿灯的、嗯、当然如果你时速开到120-130在市区哦，那你屌就是你可能会真的比较快，嗯，七天后回家之类的、嗯、干你妈，
或是害别人七天后回家
干你的欸，看到那些路上飙车的北兰仔，
但是一般人就会说、哦、就是会离那种人远一点，就不想跟他争嘛，其实我也是啊，就像你们很常追我说我骑机车爆干慢这样，但我就是会觉得、欸、你知道不是，我就觉得说你哦，但在这边讲这些我觉得很不合理的事情，但是你平常上班的时候你把车停下然后去跟那个人理论、啊、你不可能做这种事嘛，你就会觉得说好，这个人要逼突然在某个地方他要突然切换车道，你一定就是减速让他过去，不论怎么样你的人身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就会倾向于减速或者是慢到不能再慢这样子、嗯、然后我也不会赶这个红灯、哦、就像 Danny 说的，其实我觉得那个时间根本就不会差太多，真的没有差太多，就是顶多就是多一两个，那一两个红灯顶多给你最多99秒的好了，顶多就是180几秒、嗯、三分钟左右的事，对，只是现在太阳很晒啊、欸、我觉得除了这件事情之外，我觉得三分钟大家有真的有这么赶吗？就是说三分钟你没办法等，就所有的人好像就你知道很像那个乌龙派出所里面的本田一样，就是上车之后就所有人都很激烈、嗯、就是红灯你也要想办法钻到那个最前面当那个第一个出发的人，
我刚想到一个例子， 除了大家会挤快之外啊，嗯，还有专车的问题。
哦，对，嗯，
你有时候机车都会硬要钻到最前面去，嗯，如果前面本来就有那个机车的位置，那你就慢慢骑过去就好了。但有时候是那些地方其实已经满了，
嗯，
然后但是你还是要一路从最后面这样硬钻到最前面，
嗯，
但其实你可以排在汽车后面等就好了。可是我跟你讲，就算你这样做，后面的汽车可能还是会扒你，因为我就被扒过很多次。
他为了跟你还有前面那台机车汽车维持一个安全距离，那如果他是汽车，他也想钻的前面的话，他一定会觉得你干嘛不往前钻？
对，他就是希望你钻。
对，因为我是平常比较多的时间是使用机车嘛，但机车有时候他，我就觉得他要，就是他被迫得钻。假设你的机车道平常都是只有机车在行驶，然后你到前面的红灯的时候，你也是最前面的是机车在停的，就很 OK。但假设你的机车道上面有违停，我说是违规停车违停的话，你是不是你骑到一半，然后你就要改道，你就要切往内侧嘛，你就必须切往内侧嘛，
哦，
对，那你必须切往内侧的时候呢，假设前面的车跟后面的车都在行驶的话，你接下来你要不你就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你就是钻过去嘛，你就是从那个斜角这样直接钻过去，就切到他们的车道，然后再往前骑。要不你就只能停下来，但
刚我跟你讲，停下来你还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就拿出你的手机拍下那个人的车牌，
欸，
检举达人。
但是你真的就没办法，因为而且他是违停，所以他那车不会动，所以你不论怎么样你就必须得改道。最靠北的就是你骑到一半，在你右前方有人拦计程车，那你就要超级小心，因为你的左侧车道计程车会直接切过去，有开方向你也不一定看得到，就是算很有礼貌的人通常就是直接硬切，那基本上你就只能刹车，因为不然你就直接撞上去。那通常我遇到这种事情，我就只能停下来，然后等那个人上车，因为我不想要钻嘛，我也不想要改道，因为改道很危险，所以我就会在机车道上面等前面那台小黄把他们的人载上去之后，然后开走我继续骑。一个早上可能发生个两三次，你觉得我会不会生气？我没有说我觉得计程车比较不可恶。但我觉得在很多很繁忙的交通的路上，红线没有办法临停的地方，拦计程车是一件非常缺德的事情。
欸，讲到这一个我就要特别提日本一下，
嗯，
在日本你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办法随手就招计程车来的，
嗯 嗯
很多地方是禁止你招计程车了，
嗯，
跟台湾那种比如说你在某个车站然后有一个专门计程车招呼区不一样，它是很多商业区啊什么地方全部都有专门的这个路段才能招计程车，或是怎么讲，我觉得有时候像是他们说好只有在那个地方可以招计程车一样。
是，
对啊，我们那时候很多时候晚上喝完酒然后找计程车都要走好一段路到计程车的地方才能招车，不然就算你想招他还不理你，
嗯，
有钱他也不屑赚，你知道吗？
或者是他违规的代价太大，我们不知道什么代价啦，老实讲我不知道。但我那时候去，我是一个观光客嘛，我不知道到底要在哪里拦的时候，我那时候是请百货公司的那个柜台，然后他带我去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比较不繁忙的一个街口嘛，对，然后那边就有一个地方可以停计程车，然后我们就会计程车就会开过来这样子。虽然很麻烦，嗯，但是如果所有人都愿意麻烦一点，5500亿好不好？
5500亿耶，
干，
哇，赚，
对啊，就是我就觉得干，你们这些有办法搭计程车的人。为什么不？我就觉得很不爽，你知道？我就觉得这个马路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阶级的缩影，就是你有汽车的人，你就是比机车第一个，你就多一层保护嘛。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进行机车道的问题，
哦，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机车在汽车如果它不打方向灯，或者是它的机车道上面有很多违法事情发生的时候，它会被迫要向内侧车道切。但是汽车它一开始在那个道路上是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不会有人在内侧车道突然临停。好啦，可能有啦，但我觉得那几率小非常多。机车车道会有临停的，会有违停的，会有公车停靠，然后再过去会有汽车的停车格，所以整个城市的规划其实基本上汽车享有的那些用路权基本上大于机车非常多。讲难听啊，我觉得机车我每次都觉得说在早上我就是在工作一样，我们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Oh.
Literally 的，就是所有的车子卡来卡去，然后大家也觉得说这件事情很正常，然后你就必须被迫要切车道，然后或者是 在一个直行的地方横向的改变你的行车的一道路，你知道那种阶级压迫感很重，觉得那个感觉就很像是你把那个阶级的压迫感直接具象化到马路上面。就因为我骑机车，所以我买不起汽车，或者是我不想开汽车，所以我就比较下等一点嘛，会有那种感觉。就整个城市的设计没有尊重机车骑士太多，我根本没有开汽车通勤过。就是如果大家有汽车通勤的一些难处，或者是觉得以开汽车的角度有很多机车骑士很讨厌，然后他们讨厌的行为，欢迎跟我们分享，因为我相信一定有。对，因为不在于说哪一个交通载具好或不好，一定都是使用它的人所造成的影响。对啊，就跟可能跟刀子一样嘛，就是有人拿它来做坏事，有些人拿它来切蛋糕之类的，就是一定只有不安全的驾驶行为，但没有不安全的交通载具。我觉得所有的交通载具在发明之前，他们都不是特别要发明说，哦，这个很容易受伤，这个相对不容易受伤，然后我汽车就是外面包一层铁，就是要来防御人家的，好像也不是这样说嘛，对不对？又不是坦克车，
这个工具其实要让你更舒服的到你的目的地，而不是把人家碾过去。
对啊，就不是说我今天就是要跟你硬拼硬，然后我铁包肉你肉包铁，所以你要让我，因为你一定不敢跟我硬碰硬，是怎样在输赢，对不对？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啊，就会开始有人觉得说，好像路权这件事情都是因为我们台湾机车太多，很常听到这种说法，包括我们的台北市长都讲过这样的话，就机车太多，因是因为机车太多，所以马路才这么的危险，然后大家都钻来钻去。然后出国看到别的国家，像日本，很少机车，很干净，很舒服，然后就觉得说，如果我们台北有一天整个市区都不能骑机车，一定很清净。特别针对这件事情去查一下骑机车的肇事率怎么样，应该说各个交通载具的肇事率怎么样。
嘿，
机车的肇事事件的确最多，但是机车的数量在台湾就有1200多万，就它的数量一定最多嘛。在台湾登记的机车有这么多台，它的肇事事件一定是所有交通车种最多的，这合理。但是哦，像我看到的是应该是2018年的资料，我确定一下。
干，我觉得你要附上这个资料来源。
这是内政部的一个统计处的来源，他是说呢，车种的肇事率呢是大货车发生的事件最多，就是如果你每万辆大货车、每万辆大客车、每万辆小客车或每万辆机车来讲的话，大货车是最容易发生交通意外的这种车种。然后大货车最多嘛，然后大客车次之，然后接下来才是营业的小客车。虽然这个是2018年上半年的统计，但是它后面有个附注是从民国102年一直到民国106年的资料。然后呢，民国102年到106年的资料里面呢，除了特种车的肇事率比机车还要低一点点之外，就机车的肇事率是所有车种最低。特种车就是吊车、消防车、救护车、警车这类的之外，机车的肇事率一直都是最低的，大概 0.5 左右，就是一万台机车只会有 0.5 件交通事故。所以其实大家说骑机车很危险，然后骑机车会造成很多车祸，这件事情在数据上来看其实站不住脚，它比较像是一个感觉
哦，
就有点像是搭飞机比开车危险一样。目前啊，人类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最安全的一种方式，因为它一发生意外就非常非常严重，所以大家会非常非常小心。
欸，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可以切回到特种车这个部分。当然解释数据，因为数据就在那边，但是你不能跟他说你这个数据这个面向就一定是对的。我觉得这是我在大学学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我们必须给大家说，如果你看到这个数据，你可以这样子去解释它。然后我的解释啊，我会觉得说特种车啊之所以事故会那么低，其实重点还是在于操作它的人，专业训练的人员去开这些车，所以比较安全。飞机也是一样，成为一个飞行员，干，你要经过多少的训练，度过多少的关卡，多少的防呆设施，你才能够把一个飞机安全的从起飞到降落，就是跟人跟制度的问题。但这就很奇怪了，货车司机跟公车司机他们也是一个专业，你知道吗？也是需要考的。就那些大型车，那为什么他们出事率反而是最高的呢？他大型车应该有包含公车之类的吧？
我觉得应该算在大客车里面啊，我在想。对，因为人应该不是货，
有可能
应该是客吧。 特种车之所以肇事率相对其他车种来说很低的另外一个原因啊，除了你就是觉得它是一个要受过充分训练才有办法驾驶的一个交通载具之外，第二个是它传达出来的一种意义嘛，就你今天不会有人想要在警车面前超他车或逼他车吧，正常人也不会想要去逼救护车或者是去逼邮差车或水肥车之类的，你不会去对这些它代表的意义跟身份去对它做你平常在做的那些行为，就很像是救护车来的时候，大家在台湾啦，我觉得大家会恢复比较理智，就是说哦，我们现在全部人都要让路给救护车，然后警车一来比较乖，所以它可能因为这样子，就是它代表的社会意义跟在操作的那些人的身份，导致你平常那些行为会受到可能平常不会有的惩罚或者是社会的谴责，而导致你的行为突然变得很正常。
所以你看，就是这种社会风气对大家影响多大，
对吧？就是一旦有一个东西在那边，或者是有一个东西，你瞬间你的行为，大家行为被导正。但代表说他平常大家太放纵自己啊，或者是这些车子的就是肇事率这么低。
OK，
我觉得跟其他人对待他们的方式有关系啊。
啊，都有关系啊，毕竟要怎么解释都是可以的，大家各自解读。
对，因为数据在那里嘛，就是这是面向的不，对啊。
我很多时候觉得公车啊，就是公车，你知道有时候停在那种比较窄的路，尤其是永和、中永和很多这种路，就很小一条路，但是有公车道，然后基本上公车开进去，这条路就已经没有空间了，你还有公车道，然后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公车跟机车都会抢着要出来，就公车要够凶，载完客人之后马上就这样冲出来，他没有在管会不会撞到人的，就你看到那个加速，你就知道。他那个一加速，如果后面有一台机车上来，他真的就是被碾过去了。但他们就是不在乎，就是这样开出来了。然后我觉得这种不在乎的态度啊，如果你开过车就知道，其实紧急刹车是最危险的嘛。所以很多时候你踩下油门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你开太快或你冲过去，这个人就是掰掉了。但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这些公车或是大型货车、砂石车之类的司机，他们不在乎欸。就他们就是诶、欸、我出来我在市区开到超速怎么样
跟你对赌，
对，跟你对赌啊，反正死的又不是我，而且我也不想要讲一些很左交的话，讲说诶、欸、这个他们也是受到体制的压迫，所以才来开这个砂石车公车，台湾工作很辛苦，干我不在乎啦，他们就是真的冲出来撞死人之后，如果死的是我们的亲人什么的话，我觉得我们一样会非常的无力，我甚至不能说生气，因为你就知道说对方其实是赔不起的，他也两手一摊说啊我没办法，然后什么第三人责任险啊，干很多司机都血汗的公司啊，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帮司机保一些什么的，所以你当然也不会得到任何保障啊，类似这个样子吧，因为如果有对保险有一些概念的人就会记得保第三人责任险，但是这些司机你要跟他谈保险的时候，你会发现干鸡同鸭讲，或甚至你根本没有力气跟那些人谈。今天其实我是觉得我不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新闻，因为我觉得那有点太沉重了。但总之也是一个跟货车有关的事故。你在面对这种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无力啊。今天到底是发生什么事？这个事情，而且我好像真的完全都无能为力。每次看到那种大货车在路上狂奔的时候，或是直接这样开出来的时候，都会想到一些已经离开的人。至少对我自己是这个样子，或是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我不会觉得啊又来，我会觉得啊干好无力，就是想到要面对这些人，如果出事的是我身边的人或是我自己的话，就真的好无力哦，到底该怪谁，干嘉龙怪你啊没有啊很多时候是这种社会的风气要改善，然后政府的制度或是路肩的加强跟上，我们今天应该不会提到太多什么路肩改善的部分，因为我觉得 Podcast 有个限制是我们没办法在你脑中重现那个马路的样子到底长怎么样还有要怎么改善，但我们可以提供大家连结去跟大家说有哪些正在推广这些从硬体层面，因为我跟 Arthur 今天讲的比较像是大家对于用路权利的意识嘛，但是我可以跟大家推荐有一些很棒很棒的人，他们正在推广政府应该在硬体上做什么改善才能让我们的马路设计更安全。
你说计程车其实也一样，像 Danny 说的吧，就你就是说哦，对，这些人他们讨生活很辛苦什么的，然后今天有一个北拦就是在很奇怪的地方拦车，这是他赚钱的机会，你叫他不去接这合理吗？那你要怪谁？是怪计程车司机 还是怪那个招客的那个人。我就觉得你知道这个问题很奇怪，老实讲我觉得很奇怪。今天计程车司机就是要讨生活，所以你要体谅他。我对我来说啊，我很常遇到这种事情，我就会觉得是说计程车司机就是在谋杀我的想法，就是觉得如果今天是一个很坏的人，真的可以利用计程车来借刀杀人。因为我每天都通勤嘛，我就觉得有时候真的很负面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真的想要杀我啊？你就在我要骑过去了，然后瞬间就是说你要叫车，然后也看都不看我一眼，拦一台计程车，然后那台计程车就直接这样切过来，切到我前面，我急刹，然后你也一点愧疚的意思都没有，就是连看都不看我，反正我就是这个城市里面的一根螺丝钉。今天如果他跟我有仇，他真的想要对我干嘛，其实他真的可以透过计程车来达成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嗯。
因为我曾经就是在我们家附近，然后要去接一个朋友，然后朋友骑机车来，然后他就在我的面前就是发生这件事情。他人现在是没有怎么样啊，但是当下也是受伤啊，就是因为他们要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下车，然后那个计程车就是急刹，然后让他们在某一个马路的路口就是要下车，然后我朋友是在后面骑机车，他就直接撞上去那个乘客开的那个门。
嗯，
我就觉得这个无异于谋杀欸，就老实说我不觉得他交通事故，我觉得他谋杀欸。
你明知道会这样子。
对，就是你明知道打开有可能就是你要看一下，或者是你今天二段式开门，就是你今天退一百步讲，你今天要在一个红线地方停车，你他妈要注意一点嘛。而且是在一个这么繁忙的交通路口，你怎么都大家同理心去哪边，到底在冲杀回5500亿啊，不知道那些受伤的人他们对于这个社会的贡献可以有多少，如果他们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话。然后刚刚有讲到说硬体的设计跟一些制度面的东西嘛，我觉得很想要聊的是一个就是进行机车道这东西，这东西到底是谁发明的就干真的是天才欸，我觉得就是汽车本位主义的，就说为了说哦，我今天汽机车分流嘛，这样子机车比较安全。干，这是狗屎欸，这就狗屎啊！干，如果说我今天就做两线道、三线道，然后你跟我说有最内线道就进行机车嘛，然后我们刚刚讲说机车道有很多很多莫名其妙的小剧场在那边上演嘛，什么公车啊、计程车、违停的，
全部都挤来机车道，
全部都挤在右边这个机车道啊，然后所以代表说我现在。你左边也不让我骑，然后右边你又发生这件事情，然后你又要逼我改道，然后我骑在进行机车道上面我又违法，现在是怎样，我现在用走路的对不对，
下来签啊，
就很干，你就不明白啊，就是觉得说你现在就是这个设计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
诶、欸、还有一个啦，
嗯，
刚忘记讲了带转啊，
干带转，我觉得
你在很大吗，
这个也是他妈神经病。
好，我跟大家讲个情境，如果你不懂你没有在骑机车的人，准备往左边转的时候，你要打左转的方向灯，那你要往右边转的时候，你打右边的方向灯，但是有一些很大的路口它会有待转区，就是你在准备要左转的时候呢，你要先直走到那个待转区，它其实是靠右，慢慢靠右，然后到那个待转区，然后等下一个红绿灯之后，你才能再这样直走过去，就是一个90度，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大家听不听得懂，但总之就是两段式左转的概念。那我就请问咯，那你在准备待转的时候，你要打的是右转的方向灯还是左转的方向灯？虽然你是向右靠，但是你并没有要右转，你会继续直行，然后你等一下要往左转，所以你打左转灯好像有点道理，但是因为通常会有这种待转区的，它就是我刚刚阿芬说的进行机车道，所以你往左，后面的人会吓到，想说干你要干嘛？你是 gangster 吗？你要犯法了？所以你打左转右转都不是。然后这时候交通大队有给出解释吧？他说你就是慢慢减速，然后往右滑到那一个待转区去。干，这多荒谬！就是在讲三小，所以你知道骑在路上最可怕的，你突然停车或突然慢下来。但是大家却把待转区就是两段式左转这件事情视为理所当然欸，比如说如果大家全部都左转，那其实就没事，因为大家就可以一起左转嘛，你也不用想说什么哦，会不会大家会觉得说什么两段式左转比较安全，因为汽车可能会往左边就把机车碾过去，干，但是汽车就不应该把机车碾过去好不好，而不是说你要靠两段式左转来保证大家安全，你今天如果两段式左转你机车突然慢下来的话，也可能会被一个右转的汽车给撞上，还不是一样意思，根本没有比较安全、 就是这是我对两段式左转的看法、非常的智障，就专为机车设计，而且我记得应该也算是一个台湾独有的东西吧，因为我记得在日本或是在其他国家没有看到这种待转区，
完全没有印象有。
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待转区，对，完全没有印象有。如果你哪一个听众在某其他国家看到两段式左转的待转区，写信来跟我们说，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国家，
然后他们规定是要打什么方向灯，
对，他们要打什么方向灯，跟我们讲一些参考，或是他们这样设计到底对社会或是对我们用路人带来什么好处，都 OK 好不好。而且那一个待转区啊，我觉得更奇怪，就是你平常等红绿灯的时候啊，你知道机车是不能够超越斑马线的，
对，
就你是在一条线后面，然后斑马线在中间、但是呢超过斑马线之后，在红绿灯的前面有一个待转区三小啊，就是这个区域到底是为了什么存在？到底是你小时候可能会觉得哦，两段式左转安全啊，大家要两段式左转就是为了安全啊。可是你长大，你越骑车，你用的路越来越多之后，或是你稍微再想一下之后，你会觉得，干，这是什么魔幻区域啊？我不懂，我到现在至今我仍没办法参透待转区的真谛。分享给大家，如果有谁知道待转区有什么意义，写信来，好不好？
对，
认真。
待转区我记得它的用意就像 Danny 刚刚说的，它就是要为了避免机车在左转的时候发生交通事故。刚刚还其实还没有提到的是，你在前往待转区的时候会发生很多很奇怪的状况。第一个是那右转的汽车会跟你的方向完全不一样，因为你没有右转，你要直行，
所以
对
后面的汽车可能会以为你要右转但是忘记打方向灯，
对，然后他可能就以为你跟他同一个方向，然后就给你这样下去，对，或者是你要去待转区的时候呢，后面的机车或汽车以为你要直行，他可能以为你打了方向灯，假设你今天真的打了右转的方向灯，好，因为你想要靠右嘛，但你他们看到你没有右转而是直行的时候，他们可能以为你忘记关了或干嘛，你就是微微靠右，你就是走斜的，你走斜的就会跟原本某一条直线会相交，假设他不减速的话，所以你有可能会在这里被撞到，对，所以他原本的利益是要让机车在左转的时候交通事故减少，但是待转区的设计造成右转的车祸增加，所以简单来说是把原本可能发生在左侧车道的事情移到右侧车道。那我就觉得说好哦，既然机车要这样子，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规定说干脆啦，好不好，以后我们就所有人都不要左转，对，我们不要左转了，
反正你其实右转转个
三圈
一样可以到左边，
对吧，三圈嘛，
对，
就一样到左边嘛，270度，
对，
你就右转右转再右转，然后你就可以左转，就大家都不要左转，大家都右转，全部人都右转，都不用猜，这样不是比较快。所以我就觉得干这东西到底在冲啊小，我就觉得干。然后还有那种你有没有经验，就是那种 T 字路口的待转区，
哦，
干，我实在是不懂 T 字路口到底为什么要待转，
干，为什么不能，到底有什么理由我一定要在那边挖一个洞，
对，
然后蹲进去，
对，然后那个区域有时候很小，然后有时候他挖一个洞他没有挖完全，他是半在里面跟人行道是重叠的，然后你有一半在外面，然后你知道那感觉有多恐怖吗？因为直行车会从你前面这样咻咻咻咻一直过去，然后如果有人呢一个打滑，有人酒驾，有人交通载具失控，干，基本上你就是带状区，欸，你就是直接在那边像一个靶一样，就是直接你，因为你就停在那里啊，你就在等左转，带在那边，然后所有人就是不会有人减速嘛，因为你就不是要直行的，所以所有直行车高速直行车的旁边非常非常近的一个地方，然后呆坐在那里跟你的机车一起，干，你知道是有多危险的一件事情吗？
我觉得很像那个，你知道那种除魔机吗？就如果汽车撞进来，就像除魔机一样，你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跑。
你说那个拿那个木棒，你真的没有地方可以跑，而且那发生的速度应该快到你没有办法反应。
对，
你就像一台就是砰砰，然后你就直接往你身上就撞下去了，一定会受很严重的伤害。
欸，真的不是危言耸听，欸，如果大家有看到那种 T 字路口的待转区，真的可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算空间够啊，大家进来之后是要90度。就是你要弯90度，那你想每一个人都要留弯90度的空间，那里面到底可以停多少台车？他没有办法停你想象中那么多台，所以大部分的 T 字入口和待转区都是爆开来的，就他
是满出来的，
都是停到太前面或者停到其他地方，不是他们的技术不好，是真的做不到啊。对啊，
就挖那个洞，就是大概可以停个3台这样， 然后通常像中永和这种人口密度多到爆炸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一个石台在那里。我真的很想要违规就直接左转，因为干左转真的安全非常多吧。我就是因为是 T 字路口啊，你知道你右边就是是没有路的，你就是只有左边跟直走的选项，所以你如果一开始就在内侧车道，那个进行机车的内侧车道，你就可以跟汽车一起左转，安全到一个爆炸感。但就是没有这规定，不是没有这规定，不允许。对，警察就把你拦下，叫你要带转，干气啊，真的气。机车过多，我觉得有一个很想要分享。大家都说机车这个东西啊，很想要把它给你知道禁止掉，就会觉得说机车好像是在大家刻板印象里面就是比较危险、比较落后。但危险这件事情，我们刚刚用肇事率的方式让大家了解说，机车不一定是比较危险。接下来就会有个问题，就会说大家就会说，那能不能就是既然机车就是个肉包铁的东西，我们可不可以就不要用它？我们鼓励所有的人去搭大众运输系统，我们鼓励所有的人都更换交通工具，不要再有机车了。对，因为机车就是我们既然大家没有办法去遵守这个用路的规则，我们干脆就直接先把这个东西禁起来，就有点像是台北市区越来越少停车格，我觉得也是一样道理啊。某方面来说，他就是想要去减少你骑机车到市区的一个动力，因为你找不到停车格，然后他又加强你的取缔，你总不可能每天都被他罚嘛，所以你久而久之，你可能就会觉得产生一种哦，我可能不想要骑机车到市区的念头。
哦吼，
对。但你知道，如果你想象，如果台北市禁机车会发生什么事吗？就代表说，这群人，这群机车骑士，他们必须放弃机车，然后就会有三种状况：第一种，我买得起汽车的人，我去买一台汽车；然后第二种，我去搭大众运输系统；第三种，我就搬家嘛。然后第一种会发生什么事？原本机车的体积，机车小小台，变成我现在一个人变成一台汽车，交通承载量的问题。如果你的路网没有特别的配合，是不是会造成严重的大塞车？就变成台北市区每天早上跟内湖一样，就所有人都在开车去。好，然后第二个，搭大众运输系统，所有的人都往公车跟捷运上去挤的话，如果你有搭过早上的台北捷运或台北很繁忙的那几条公车路线，你就知道外面那群机车骑士如果今天跟你一起来挤，对，绝对紧绷啊。你就是你一定要有相对应的配套措施，而不是说你今天把机车这个东西去掉，就是人一定还是会去上班嘛，他一定会一直往这地方挤，所以可想而知你的路网一定会崩溃。那最后一个，你说好，那就不通勤嘛，我们就所有人都搬来市区。那所有人搬来市区会发生什么事？你市区本来的房子就是这些，然后我今天好，我愿意就是干，我不想再跟大家挤，我也不想买车，我就是想要省掉这个通行的时间，我就去租房子，我就租在市中心。然后你一旦很多人都这样想，是不是你的需求变大，你的房价跟你的租金成本就开始往上涨？就哎，我房东又开始，对啊，我房东我又开始，我一个顶价我喊到1万5、2万，因为我市中心，你不用通勤，一定是这样嘛？然后到最后，我们这些原本住比较边陲的乡镇，在市区边陲的乡镇，比较卫星一点的城市，一直往这种地方移动，你边陲乡镇的发展也会开始没落，因为没有人去消费啊。因为我住在这里，我会去消费啊，我会去吃喝啊，这城市才会有发展嘛，才会有人愿意开店嘛。但是如果所有人都往市区移动，那是不是到最后，你所有人就聚集在市区里面啊，不会有人想要到外面，因为你没有配套措施的情况下，外面的通勤实在太花时间了。所以到最后就会变成是，你原本想要解决机车过多的问题，你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让整个城市变得清净，然后交通意外变得很少，但那个5500亿会用其他的形式回馈到你身上来。
对，如果你没有解决大家对路权的问题的话，
它没有不见，它会就是外溢到其他地方去，你反而到最后会变成让资本阶级的人变得更有钱。老实讲，严重一点是这样，因为你垫高了整个市区的房价跟租金成本。我就很常看到很多人在讨论说啊，我就觉得机车这东西应该要禁掉啊，怎样？我就觉得，嘿，你要不要？
你再想想，你再想想，
对，你真的再想想，或许机车本身的存在解决掉很多的问题，你不知道。
欸，我觉得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个思想。欸， 我觉得不管是前几名的 podcast 啊，或是在社群网站上，大家很喜欢干说干你左脚你右脚怎么样，最多是干左脚啊。但其实左左右右啊这件事情其实都是相对立场的概念而已，而且一个人可能会在很多观点上有不同的立场。像我们就觉得就机车的这个部分啊，我们会觉得说这个现状的存在是合理的，其实我们没有说一定要什么很进步啊，把整个台北变成骑脚踏车的什么什么花园城市之类的，我们会觉得它机车在这里的存在是合理的，就这其实是有点保守的想法吧，对吧？就是觉得现状的这个存在是合理的，那我们可以来想想看要怎么改善它。同一时间，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硬要去解决，就是去掉硬去掉所有机车的事情，然后反而会造成房价上涨啊，阶级更坚固，然后这个体制怎么样怎么样？哦，干，听起来就突然很左。对，所以我们这个透过这个小小的观点，是要跟大家讲说，哎呀，千万不要随便乱扣人家左脚或什么的帽子，因为感观点就真的是很多元的，就只是看你看事情的角度。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你在骂人家左脚，只是为了骂而骂而已，认真，就是一个区分你我的方式。
在这个方向的切入点，我会觉得，哎，居住正义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啊，对啊，那就是我对于这件事情的立场的选择嘛。
哦，对啊，对，但你同时又觉得，哎，这个现状是合理的。哦，这个很保守嘛，有点右啊，怎么这样？或是很多人喜欢嘲笑左派怎么样，或右派怎么样？我觉得都很无聊啊。重点是今天讲到左交，就要接到
这样啊，来来来，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不是左交啊。我觉得毕竟是同温层嘛，我觉得我们可能有很多听众也喜欢看台客剧场的影片
哦。
对，但我今天没有要推荐他的影片，他只是有一个影片在讲他自己的遗嘱，就是讲说他今天如果突然间发生什么事情，他离开这个世界了，他有什么东西要留给谁。可能比较熟悉台客剧场台客导演的知道说，这个台客导演他之前有接 Gogoro 的业配，然后所以他拿到一台 Gogoro 嘛，就是业配，那他就说他不想要把这台 Gogoro 给他的小孩子，因为他觉得骑机车太危险了。我觉得连一个就是平常为环境啊为什么东西思考这么多的人，内心都根深蒂固的埋了这个想法，我就觉得哦，果然需要做一集人在做天在看笑话。虽然我不知道能够起到什么起到什么作用，但我觉得你每一天去跟别人说啊，机车很危险啊，不要骑机车，机车不 OK， 我们要去掉机车，都不是真的在解决路权的问题，都不是真的让台湾的交通更好，你心里面都要想到那个5500亿。我自己的想法，
你宁愿多花一点时间，然后不要把你的便利跟好像没什么的东西转嫁到这个社会上，不管转嫁给谁啊，我们就去统治它转嫁到这个社会上。好，就你可能每个人都觉得，哎，这是一点点小恶啊，没什么，就是方便嘛。谁没有过找不到停车位的时候？方便嘛？集体意志的时候，所有人都这样做的时候，所有人都约定俗成这件事情的时候，它累积起来的代价很多是无形的。我们不能说有些生命是有办法用金钱去计算，但真的要给他一个数字，他就是5500亿。改变这些路权的东西啊，网络上其实很多人就是持很多不同的观点啊，或者是吵啊，或者是觉得说自以为是的想法，自以为用路人的想法啊，你这个左交啦之类的都有。但是我觉得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说，大家没有办法去遵守就是整部法律规定下来的一些规定。当然我觉得这部法律本身也很蛮有问题的，
对
对。然后包括我们路网的设计，就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是说，如果所有人都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那台北的路网会直接瘫痪，光是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就不可能了。因为如果你把台北的汽车跟机车的数量算进去的话，基本上我们不可能保持安全距离。对，那到底是汽机车的数量太多是个问题，还是规定是个问题，还是我们的路网没有规划好是个问题？对，那如果你要解决这件事情，是要拓宽马路吗？还是你要提供更多更多元的大众运输的方式？还是你要在都会区盖更多的社会住宅，让更多人可以搬进来？我觉得它是一连串的思考。今天的结尾没有办法提供说我们觉得哪样最好，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太庞大的一台机器，然后我们只是在这里面运作的 每一个运作的一个螺丝钉而已，只是我们在想的是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然后很多人都觉得说这就是这样啊，但要想想看这些事情背后的代价是什么。
嗯，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跟我们思考。哇，好电视节目的那个
我们现在接两通 call in
除了大家更关心陆权的这个事项，我们当然会推荐几个粉丝专页给大家，有没有什么生活中可以让陆权更好的事情？
你说小 tips 吗？
对啊，小 tips，
一些改善陆权的小 tips， 来来来。
我最近在路上很常大叫，我叫什么呢？方向灯啊。
你说你做一个善意的提醒。
对，我在路上很常讲这句话，方向灯啊，方向灯啊。我不知道是不是，
嗯，
因为我都在我家附近骑，然后我家附近骑很多老人，我觉得老人家他们没有觉得说他们在骑车，你知道吗？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机车是他们双脚的延伸。
对，
所以他们会觉得我走路，
他们就是在漫步。
对，他们就在漫步，为什么走路要打方向灯？我就骂，就跟他讲方向灯啊，方向灯啊。干，我跟你讲，久而久之真的有一些改善。
你说你从社区那边做起这样子？
对，我从社区开始做起，我就看到，
嗯，
就是上次反正有一个阿伯，他就是去买早餐都会骑车，然后不戴安全帽，就先 不骂他不戴安全帽了。但我觉得你方向灯是一定要打的，因为你那边骑慢慢的，那边晃来晃去，大家真的不知道你要干嘛。然后有一次他就突然给我左转，然后那时候就干掉了，说方向灯啊。然后结果下一次，就我今天早上，
嗯，
跟大家推荐宽来顺，好不好？就是北高雄的早餐非常好吃。但，
嗯，
我要去买的时候，去看到那个阿伯，干，他也要来买宽来顺。
哎呦，内行，
他打方向灯了，干、
欸，一点点小改变。
对，真的，我觉得台湾人不是坏，哇，这样好像讲说某些人总是坏了，但。就是其实大家是很愿意听你善意的劝诫，有时候你可能凶了一点，你可能急躁一点，但你讲我觉得很多人是听得进去的、嗯、你就跟他说这样有点危险、嗯、你可能要打个方向灯，他们会意识到哦，对，我有方向灯耶，
买来没用过，
对，买来没用过呢，长灰尘了。哎小 tips 提供给大家，方向灯啊可以当你的新口头禅。
我现在想到的啦，我觉得第一个是遇到那种真的很生气的，比如说违规停车啊什么的，
嘿、hey. ，
你有办法举证的这些东西，你就直接检举吧。如果你的时间允许的话，你就直接检举吧。
诉诸公权力。
对，因为我觉得很常你看到报道说什么，我觉得那新闻内容很奇怪，他会把检举这件事情搞得好像我就是了白啊。
哎、欸，我觉得检举魔人，检举魔人是一个很奇怪的名词。
对，这让我们想到我们去台东的时候。然后我们在一个夜市，
那边是不能停车的。
对，那个夜市就是人非常多，然后附近各种违停，然后它旁边有个牌子，我不知道是谁放，就是那种会绑在电线杆上的那种牌子。
嗯，
然后他写说：“提醒您停放车辆，请勿违规，应有检举魔人。”然后我觉得，哎，
不是啊，你本来又不应该停在这边，人家检举你也是刚好而已吧？
对啊，如果你真的要今天要违停，那。如果真的被开罚，我真的是摸摸鼻子吧，就觉得干我就违规啊，不然怎么办？对啊，虽然就破财嘛，但是你就违规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 argue 的吧，在法律面前，就是这已经是最低底线。所以我觉得真要说，我觉得第一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再更有正义感一点，就是这件事情不需要漠视啊。如果你觉得不合理，或者是你真的觉得很危险，我觉得就检举呗。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大家在拦计程车的时候。我知道大家都一定有那种很急着要去某个地方的经验，比如说我像我去赶一个开会啊，要到某一个公司去开会，或者是说你今天就是急着要赶高铁，就是你要返乡，我觉得都是可以体谅的，但是我觉得你如果允许的话，我觉得大家尽量从拦计程车的位置开始做起，就是尽量找黄线吧，至少，然后会不会有很多人会因为你叫了车，然后车子停在这里，而导致他的行为会受到影响。我觉得都再三的考虑一下，如果你在乎这5500亿的话，因为我们其实也很常会在日常生活中无意间的去成为这样的帮凶啊。我觉得，因为方便嘛，因为就好像也还好，我也没有曾经因为这样子而造成别人受伤过，所以就觉得好像还好。但是你觉得可以做，大家就约定好说，哎，大家都可以做，但是。就会有 比较不幸一点的事情就会发生在别人身上，这是我目前想到的，
分享给大家。
对，那如果有其他人有任何的觉得，然后可以从生活上开始做起，改善大家路权的事情也欢迎。那最后，但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讲？
大家多喝水啊，多喝水之余也记得起来尿尿，不要憋尿。我记得
也是，
台湾是不是尿道炎的比例超高啦？尤其是女生，因为女生的尿道比较短
哦。
因为大家上班族都很喜欢憋尿，就觉得憋一下下没关系。一些生活的小 tips， 多喝水，然后不要憋尿。
嗯，遵守交通规则，顶家的新生活运动，一个新的 lifestyle。
哇哦，
做坏事就会有报应，诉诸这种宗教情感上的行动，
感觉诅咒大家，
呼吁大家要
诅咒一些闯红灯的人，诅咒一些没有两段式开门的人，
啊，
还要更诅咒那些定出这种鸡巴规则的智障官员。
对，因为规则是你要扭曲一堆人的行为，你就是用规则去扭曲他们。
跟大家分享。最后好不好跟大家分享一本书，
你看信手拈来啊，
但跟大家分享巴菲特的投资原则。
哪一本讲到的？
就是橘色那一本啊，很早的那一本，那种雪球是他就算传记，但是这一本是讲他比较早期的投资原则，然后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总之就是其实他是等于是在写他股东信的摘要，他里面有提到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啊，非常的重要。你的投资人啊，跟你的股东的利益不一致，
嗯，
那你自然你的绩效就不会好嘛。因为你看，你每年就是，比如说固定从你的基金抽个几趴拿出来用，目标当然就是要让你越放越多年啊。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你要赚超过多少钱，他才能够分红的话，干，那这个基金经理人还不毛起来冲？而且他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没有薪水了。类似这个样子吧，这就是激励机制的强大，那我觉得规则的重要性就是这个样子，就今天这个不是激励而已，今天还有惩罚机制，就今天我们这一个交通的系统到底是在惩罚谁，还要鼓励大家做什么，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它有鼓励去造成某些问题，然后去惩罚某一些车种，也没有某一些车种，就惩罚机车啦，机车的用路人这个样子，所以今天的交通才会这么扭曲这么混乱，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它，那同时我也觉得这本书非常的棒，给你很多不管你投不投资啊，不管你有没有要进市场，我觉得都给你很多看人生的角度或看事情的角度，分享给大家，最后推荐一本书，看起来 好像没有关系，实际上关系也不大，但就是想跟大家分享。
OK， 书名就是
巴菲特的投资原则，
干，怎么那么多本啊？
干，妈的，因为他是巴菲特啊。
也是。
巴菲特给股东信另外一本。
巴菲特的投资原则。
对。
OK， 我觉得这样有点像 KPI 的设计吧。
有点像这个样子。对。
其实就是你的规则会决定人的行为。你规则设计的好，你的系统就能运作的非常良好。
对啊，他的。
达到你想要的目的。反之就是会 crash 掉。
没错，他的合伙人，就是大家都知道巴菲特嘛。但是他的合伙人查理蒙格，
对，
也是讲过尝试的重要性，他们一直强调投资要有尝试，其实你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尝试，那我觉得这种 KPI 的设计就是一个在上位的人很需要的尝试，那同时你在下面服膺于这些规则的人，你也要去想说我们要怎么样让他更好，尤其是你知道我们是个民主的国家，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们更要知道怎么样的规则对我们的国家是好的。干，这个把这个话题突然上升到这里，会不会太高？我觉得不会，我觉得结束在这里很屌。你觉得？
不错，不错，
帅。
查理蒙格，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我之前看过他是不是就是提出巴菲特那间公司叫做波克夏，就是他有一个波克夏系统。因为我刚刚一直以为你在讲另外一本，我有看过是他写给股东的信。然后他就讲的就是波克夏系统。在解释为什么波克夏可以做得这么好
哦，
跟公司治理有点关系啊，所以我刚才想到 KPI 的事情，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搜寻一下，但简单来说呢，就是规则定得好，一切没烦恼，
对，不要这什么马路如虎口烂透了好不好，规则定好，我们要上升到下个层次，分享给我们所有听众，
对，定好你的规则好不好，然后我觉得也要勇敢的去挑战规则，如果规则不合理的话，因为很长的时候遵守规则的人会受到伤害，
没错，
对，所以大胆批判，好，我觉得今天我觉得很不错，
分享大概这样
挺好，
吼， 那就希望大家行车平安。
对，然后新生活运动三个，喝水不憋尿，遵守交通规则。
没错。
好，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这个系列继续开展下去。
对啊，
对，但我们希望还会有啦。这类我们很想跟大家讨论的一些社会议题或现象的话，随时都会再跟大家见面。
对，不一定很舒压，但我觉得我们是很真心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
对，但我们也其实做这个系列，其实我也不会特别想要去说，哎，我今天想要做这个系列，所以我去找一个议题来做。
不会，你要看那个，你去看什么？
来来来，你说你要看什么？
没有啦，没有啦，人家很努力做啦，不要批评人家。
谁？查理蒙哥？
那个啊，对，我看。
对，就是不会想要特别去说哦，我今天就是因为想要做这个，因为很久没做，所以我来做这个，这样怪。就是等于是这件事情的存在扭曲了我本来的行为。
对，因为我们的激励机制就是我们要自己会喜欢这个东西。
对，然后或者是今天真的看到了，然后我讲出来才会有那种跟大家一起感同身受的感觉，不会像是哦，我就是抽离像第三方，比如说哦，我今天就是讲了一个哦，人在做天在看，但我讲的是某一个我没有办法感同身受的社会议题，那我觉得讲起来就很怪。
对。
因为我不参与在其中嘛，
比如说我们突然跟大家开始谈起就是台湾的那个厕所卫生好不好，刚好我们就是觉得，台湾的厕所其实算干净啊。
嗯，对，但是很常被拿来跟日本比较，所以就又逊色这样。
对，但其实我们不是，我要表示的重点是我们对这个话题本身就没有没有兴趣，但万一现在爆出一个什么比如说比尔盖茨就是在改善马桶上面又有什么突破，那我们为了凑这个话题，我们就开始干台湾的马桶，就觉得干台湾的马桶怎么会这样子，我们是跟风，不是说不好，
觉得例子超怪的啊。
哎，夸张话好不好，
可以可以，
夸张，
我觉得就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
但我不是说跟风或蹭话题不好，只是我们不擅长这件事情，我们不想也不能，但能做到的人很厉害好不好，祝他们成功。但我们
对
我们
你要在一件你不感兴趣的议题上投入热情下去，我觉得蛮值得敬佩的，如果他不是一个工作的话。
哎，但不是在批评他们，真的不要干，真的很怕别人以为我们在酸他们，你知道吗？认真，
到底是你又没讲任何人，你在那边
查理蒙哥。
查理蒙哥，你觉得他会在乎我是
不是？你看人家查理96岁听到我们 podcast 要气到岔起来怎么办，对吧？
对啊，跳起来说，哎呦，竟敢嘴我大播客下，
How dare you。
真的干，怎么敢啊，
干，他居然听得懂这么屌，他居然听得懂台湾腔的中文，太帅了。
不愧是我们的查理蒙哥，
干，对啊，我就在官网标注这一集查理蒙哥有听。干好了，我们结不了尾。
好，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就是这个系列会一直做，但一定是我们发自内心有所感，想要批判什么事情才会做。
对，
我们还是期待下一次这个系列跟大家见面。
没错，
不过大家就是在这之前大家可以继续享受我们其他的系列这样。
对，这是我们信众借问室之外最长寿的系列，有两集了好不好。
因为我没有其他的系列。好惨哦。
哎，不会啊。
好，还有单口啦。对啊，但我们
单口也只有一集，但我们会努力好不好，有一些话题其实想讲。
对对对对对，在我们这个 podcast 里面定出来的规则都是我们喜欢的，然后不会扭曲我们平常的行为。
对，也不会让听众觉得，哎，你们怎么这样子，你们变了。虽然人是一定会变，但我们不希望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跟现在讲的话是很冲突的，就是哪一天我们真的开始干台湾的马桶。
那一定就是我们真的在马桶上突然很有感觉到很多热情。先这样，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些议题都放在心里面，回去思考一下。
对
对，因为我觉得可以从我们自己身边开始做起，这也是我们觉得，有录 Podcast 有一点点人想要听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分享，然后因为我们的节目有一点点更好，我觉得干，好像就跟上次一样，好像开始窃喜自己有一点点那么不一样的感觉。
没错，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希望这一集可以让大家去思考，然后从我们身边开始去影响更多的人在乎这个议题。
好，
那就先这样咯，大家晚安，再见，
拜
拜。